时刻二十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FM104.1， 健康理财事事都关心。正声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新世纪，新思维，新觉醒，欢迎大家收听幸福远身心灵。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幸福圆满身心灵节目，我们在正声广播电台非常高兴又在空中跟大家相会。那今天我们在线上的是我们的上师，上师吉祥如意。
空中朋友大家好，吉祥如意。
是，首先一样我们要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报告邀请，就是我们在国家当妈佛教总会在8月22到8月30的一个年度重要行程啊，这个是非常殊胜的一个国际噶当巴文化节哈。那这次上次这次参办的这个书法单位总共有多少个单位？
有20几个主要的在这个书法界跟画界有名的，像中华书学会，还有中华画协会啊，画协会是画的，那中华书协会就是姜炳王的单位嘛。那么也有这个来台湾以前啊，从大陆来到台湾第一个学会的那个也都在，这有很多的学会都是台湾知名的这个书画协会。那这个是属于艺文的方面啊，所以那这个台湾主要知名的这些所有的这些有一些协会，他都大部分都会来参与。那有的他们不是以单位，这个是以单位来参与的。那有一些是以个人来参与的啊，所以那么这个等于是在台湾排前一名到50名以内的，这些大部分这个左右的都有。那当然还有其他的，那有100-200个书画家呢。所以这个总共这次有400多个作品，所以那么这个，所以就是以前这些协会都在台湾四大个体系，书法协会的都有参与啊。但这四大体系，那么这个他们以前大部分都是，现在大部分都是融合了。所以我们刚才这个上次有提到杜孟老师有提到说，这个我们在展出的是在彰龙化基金会，就在总统府的对面，以前国民党的党部那一栋大楼，这是现在是彰龙化基金会嘛，所以已经是这个在第六楼啊，那么都已经做了10年了。那么这个也就是一开始是这个地方是没有人要租的，那我们一做之后，现在租不到位置了，所以才用在8月，都是在年底，所以现在都居住很热的，而且费用很高。以前租下来这样的天数9天还有加上前面布置后面布置收拾，那么这个加起来差不多可能20几万够了，现在都要70几万，不然搞不定的。
哇，涨三倍，
整个做起来没有100多万是搞不定它的。那么这个以前不用了，差不多不到一半。那么所以就越来越不容易所以那么这个你看现在的很多这个收入越来越少，你看人民也是这样人也收入越少，但是现在都无法存钱，所以你看一般人都是这个每个月领的薪水都不够用不够用所以这是已经到这种地步，那什么都是所有消费又不断的高涨，现在的人工现在听说，你看我们现在这个工人一个师傅都3500工资现在刚才还听罗医师在讲，我现在在罗医师在对，他在讲说这个什么 现在都涨到6000了。我说啊，那怎么做啊？所以那么这个就很多工程很多事项就没办法做嘛，啊，因为收入也没那么高嘛，那工人的价金越来越高，那么这个那一般这是属于专业的关系，那不专业一般工资他可能一般人都2-3万的薪水而已啊，啊，那么所以这个那这些师傅出一个月6-38就10几万，那么所以这些都是有一点不平衡的啊，所以那社会的脉动啊就已经是这个现在做生意啦又不好做，所以你看现在在很多这个公庙啦寺庙啦很多单位啊他们要维持啊那么要去推展啊都是很有限的，所以那么这个这就是因为人脉又越少子化又人越来越少，可是现在的费用越来越高涨，那么所以就是必须要去面对的啊，那这个都等于不平衡的社会状态嘛，那么这个所以不是均富的现象，那么所以我们当然也就是希望在推动啊，在虽然有不容易的地方，但我们也是维持就推动，在各方就极力的要去推展，因为不能放弃的啊，所以就修行一样啊，你就每天很忙当中，他不可以放弃的，那么这个每天要有自己的修行，所以自立才能立他，不然早就乱了。刚的戏啊，几年的戏啊，边胜啊。
好，上次我们再跟听众朋友再报告一下，就说明一下那个这个流程啊，那个
流程啊，流程就是22号是开幕大典，因为我们8月22号那一天早下午2点开幕，所以一般都1点多就开始入场了嘛。那么这个有各界的人是来参加开幕，那么这个就很盛大的开幕啊，那也有这个挥毫。那么同时也会有这个各界来做支持啊，那么这个那么也各界来做祝贺都有啊，那么第二天就是全国的比赛啊，我们现在已经做完初赛啊，初赛那么再来就要做总决赛啊，这个全国的总决赛，那当天所以第二天23号啊，那早上就开始了啊，早上开始，然后一直到下午颁奖，这个整个初赛的颁奖还有总决赛的颁奖同一天要解决的啊，那么这个整个是历来它有小学中学大学，那有长青组，那么有五组啊，有个五个组别啊，那这个有奖金的啊，那么所以也是这个这个十届的嘛啊，第十届的啊，就长期在推动这个耍跟艺文教育的部分啊。那重要的教育还是心灵跟这个我们这个像道德教育啦，还有这个其他的很多方面的结合啊，伦理啦跟这个整个社会的，这是受社会的命脉，这个是比较重要啊。所以那么这个那这样的情况之下，这就都全面性要去做的，但要有人来做啊，那我们也在进行。所以希望大家呼吁各界，你们就有心想要来参与啊，但不同的团体啊，觉得说我要举办什么项目，我们都可以提供场地啊，提供这个啊，那因为每一年度都有嘛啊，提供场地让大家一起来参与。像我们23号、24号是属于环保的啊，做环保的项目的啊，每天都不一样，有茶会的。28号有世界大同的这个论坛的。29号有中道论坛啊，这个是王金平跟陈树啊他们的单位做的中道论坛啊，那这个都是啊，在都是希望这个世界能走向中道啊。但他讲的中道讲中观，当然我现在当然是会将来会再慢慢纠正，现在不是死，现在再去讲的话会产生冲击的，因为所以就有一点现实的啊，就社会的关系啊。那么所以当然不是像一般我们像那个什么什么有一些道长啊什么什么这个领袖了，他说等我有钱我有地位大家就信了，你讲错了他也信了啊，不能这样啊。现在是要去想办法要去慢慢去修正，但不要去产生冲突啊，讲没有用啊，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能说就说，不能就算了啊，所以那不是时候。那也有这样的味道没有错，但不是，是我们要脚踏实地的一分耕啊，步步为营的耕耘，而不是等到那个时候世界大同呢、啊，大家我们再来参与脚，当然也 OK 嘛。但不是，我们要做前人种树，后人乘凉的这个什么的工作啊，所以要整个这样才是正确的啊，所以必须要有人去耕耘的，要走前锋 啊，冲锋陷阵的，可是冲锋陷阵的人大部分都死光了嘛，所以为什么？你看蒋中正时代的蒋经国这些前面的人，后来都不是也是不了了之嘛，啊，所以那么这个那连蒋经国一样，到最后也这样就圆寂了嘛，所以那这个他的处境啊，蒋氏当然是好的啦，很善良，也十大建设各方面都不错，可是暗地来讲他不应该这么早死的嘛，啊，那当然也有其他的因素。啊，就不能明讲啊。那么，所以会有不同的人来害的嘛。啊，那这样就没有办法啊，这是很无奈的世界的。那么，所以这样当中一出头，他就死定了啊。所以，那么这个，所以必须要默默的耕耘啊，默默的耕耘啊。那么，这个世界是很坏的啊。那坏你又不能说他坏，因为你还是要大慈大悲去救度的嘛。啊，反正就是每一个众生如同我们的父母，如同我们的小孩啊，好也好，我们要让他圆满；不好，我们要将帮助他去改变，啊，让他站起来，让他能改善，啊，这个都是要存着一个很纯净的心，啊，很干净的来面对。那我们这个嘎当摩纳姐，所以这样的这个是文化的部分呢，啊，那我们有其他的领域啊，其他的宗教的啦，像我们在结合各界啊，都要去参与，然后去做的。这样的情况下，所以我们要整推动整个文化，那么也推不同的宗教活动啊，跟各宗教结合。那么这个那这样的当中，所以我们做孝道啊，亲子关系，我们在马来西亚、在新加坡也是啊，就是推动那么这些相关啊，像我们这个他们总统府在这个每年做孝道啊，这几万人的我们也参与啊，那我们做共生也是啊，现在。我们也这个在不同的时候做共生大会，啊，那这个那共生大会不是每一个人新生人都那么亲近，就讲白一点。可是为什么要去做？因为我们要鼓励嘛，我们不希望败亡，每一个领域我们不希望他败亡，我们要处一个明明知道，但是我们要想办法要怎么样，要忍耐。要去面对的啊，还是要去推动，不是像一般人说啊不完美啦，那有问题我们就不要做了，不是。不能这样，还是要从中去怎么样，然后再讲解。所以在共生大会那都几万人，我们在板树啦，在台中的这个什么中清路的那个体育馆呢，啊，在高雄呢，在苗栗体育馆，这就长期，但是都从张我在讲法，可是讲法这些僧人真的听得懂吗？也不见得，但不要太固执，啊，他听不懂是他的事，我做尽我的责任。啊，所以就好像刚才讲在讲空性的问题啊，因为刚才这个在前几在讲空性，所以我们要有这个进入空性啊，那么或者怎么样啊，其实就是要弃入空性，那弃入空性只有在心中，不会在外在的。那我认为这个桌子、这个星球、这个星系啊，有生命没生命，生命缘起性空无我，但我专注在这样无我的空性中，不是所有法界变空性，不要搞错了。所以一般以为法界法性是空性，那是错。法界是无自性无我，空性是出世间的法，如果的话，那的第一也是缘起性空，那也是无我，那应该也是空性，那所有法整个法界都是空性，那不变成白痴的吗？那不是很奇怪？所以那么这个空性只有出世间才存在的，只有圣者的心中，凡夫心中不会出现的啊，所以叫做弃入空性。所以我专注大悲心，这样的爱心、菩提心，这样的无我，出世间那个无者空性，那个叫灭谛。苦集灭道里面，道地跟灭地，那悟空性的智慧叫道地，那个空性叫灭地，这叫道地灭地，来灭掉我们极地跟苦地，所以就离开这个苦海，所以不能搞错了，所以就离开这个苦难的世界，而不是要离开这个地方，所以他心不会受任何影响的。重要是心中要法，没有法做讲什么都没有用。我来弘扬观音的法门、药师法门、阿弥陀佛法门、地藏法门，都在浪费时间。为什么？因为自己都没搞定，所以。在佛陀里面讲，在菩萨界里面讲，说自不能立，不可以立他，无法立他的，所以那么这个自己都没有方向，怎么去立他呢？必死无疑，为什么要悲罪的嘛？那既然都那么做中，像我们这样，每一个法会那些僧人那么多，而且这些贫老，这那么多的业你要接的，那不是膝跳跳，所以你看很多高僧啊、大德，他都很多问题的，所以一边拖着病呢，然后一边很辛苦的。就看太多了，弘法者，你看那个佛光上面的慧明法师也一样，这慧明大法师是已经现在都九十几岁百岁了吧，现在不在不在。我记得我在二十几年前在吉隆坡的时候，我看到他很高的， 哦，他很狼又快。以前在五六十年前，在台湾是非常有名的人，他讲的话都是错的。我说错错错，全部都错的。他讲讲完就给我听讲两个三几个小时，我说全部没有一个法是对的。那我说啊，我说他不用怨，他在怨佛光山都，他以前都是两三四点才睡觉，然后怨说这个为什么他后来就离开佛光山了嘛，然后怨我说没好怨，你活该，罪有应得，死有余辜。为什么？因为你都不如法嘛，你讲的法都骗那么多人，给人家下毒，所以全部都被你骗了，对不对？为什么？他说什么佛是劫者，人生苦海什么乱来的，啊，人生有苦的有不苦，我们要讲的人生苦海是那三界之中的人，不能乱来的，那不能骂释迦牟尼佛，释迦牟尼是人的，不是狗啊，对不对？那佛菩萨来的，阿罗汉来的，啊，菩萨来的或佛来，这有十方圣者呢，就有四种圣者，阿罗汉、独觉，这来的人他没有苦的，所以他搞不清楚。那佛来渡人还是要现人身呢、啊？渡人现人，渡狗现狗，渡天现天的，渡鬼现鬼的，他怎么会？你怎么可以看得出来？看不得。那讲错的就不是嘛？他不是过来人，根本就瞎了眼。啊，瞎了眼的人，他怎么知道红色、黄色？黄色当作红色，红色当作橘色，一定乱的。那这种情况之下，他一开口我就知道了。所以为什么我说为什么？凭什么我要来整合整个宗教？不，有原因的。所以这个当中就是因为教理已经出了问题嘛，就历代祖师，我们不是要去背革我们的祖师，我们的祖师也一样，但是他没有办法，他就时间没到，所以故意讲这样讲那样，释迦牟尼佛一样故意讲，不是讲错，他是故意把它讲颠倒，黄色讲成黄色，黄色讲成红色，所以根本不是这样的，所以这些都是有秘密的。所以佛陀说圣地如虚空，虚空不是出世间的呢，空性是出世间的法呢，而且只有心中出现的，怎么会在外在出现呢？很白痴的，那不是佛的错误，是佛故意的。所以这样的当中，所以一般都不了解嘛。那不解你怎么弃住法性？你怎么有办法悟空性？那悟的空性一定有问题嘛，就整个瞎了眼嘛。那怎么修也没用，你三念完，我们三藏十二部经念佛都在浪费时间而已，念什么佛都没用。那没用，我们还是鼓励嘛。所以我刚才讲这个，这么一直长期下来，这么多个月，你看我在一直在讲说这些似是而非的东西，所以将来一定要得到整佛的整合的新世纪新宗教，这人类的大未来新文明，它不可能老套还在那边混，老套的东西是不能用的，所以新的东西要来了嘛。所以每一个法呢，不是一个法，不是百个法、千个法，是八万十千法都是如此的，没有一个法会对的。
是这边，
所以一般以为法是相对，法是对待相对而生，那不是的，有生必有灭，那个都是错的。
是
内外一样。
师父，我这边稍微跟那个听众朋友稍微再说明一下哈、因为谈到这个地方，可能稍微必须要停顿一下。为什么上师他会这样子的一个角度，然后来切进这个主题，然后真正面对的另外一个这个师父等级的这一些出家师父啊，他们会这么的一个说明？那我也是大概跟听众朋友解释一下哈，因为在这种高次元法界的一个所谓的提纲挈领的地方啊，能够校正多少？就最好就把它校正好，因为从那个地方就从它会一直衍生下来，所以像我们以前在我们的道场所谓的道运会昌国运，那所谓的世间诸相就是道场诸相，所以所谓的世间诸相就是说世间上乱七八糟的，那一定是在道场之中本身也是有错乱的地方啊。如果说这个道运它运作得很好，就是这个人间
国运就昌隆了嘛。
对，国运就昌隆了，
很简单。那倒过来讲，什么原因就不要讲得太白就知道了嘛，乱七八糟嘛。
对啊，所以说像我们以一个特别的一个国家来比喻，我们今天不是要批评谁修错了，但是我们要了解，我们要用智慧去观呐哈。啊，智慧去观是为什么会有智慧？我们心中如果没有那么多执着，就会比较有智慧了。这个所谓格物致知，这个都是其实都是很类似的道理啊。把心中的物去除掉一些，就看得见啊。那所以像印度这边，我们看印度最崇高崇拜的偶像，都在喜马拉雅山上面这边打坐，冰天雪地这边打坐。那他们的修行是真的很高。可是问题是什么？这样的一个修行，他们从来都不用有这，他们是除一切的烦恼。那这些烦恼包括什么？包括他们也不用担心上洗手间的问题，不用担心明天垃圾车来的问题，也不用担心煮饭的问题。 什么都没有担心，什么都没有烦恼。在这种情况之下，他们没有去整顿他们外在的环境，那衍生到社会的时候，就会看到一个印度经过这么长久，经过现代文明这么多的冲击，他们的环境没，他们的社会要整顿起来就很困难。那今天同样道理，就是说在这个我们台湾这边，哦，道运如何藏国运，如果这些大师们他们都认为世间苦海我们赶快来解脱就好了，那这样的一个心态之下，可能这样的心态其实就不如法的，本身就是不如法的。哦，这就是说好像什么都不要，那样的出离心可能是有问题的。哦，真的要出离的是自己的贪嗔痴嘛。哦，那个地方，所以在这个地方跟大家补充一下，哦，所以说道运藏国运啊，那世间诸相就是道场诸相啊，所以上师对于这些有心追求佛法想要求解脱的人，他就是会比较直接就去说明。那我在上一集节目的时候也提到的，就是说今天在这些珍贵的佛法，这是非常非常珍贵，它是比黄金还要珍贵的，他在广告几千年都不告诉你答案的，像你看我们有多少人背过心经，有多少人都在这陪伴我们走过的，可是你心经最后的集说咒约，我们有没有真的有机会学？没有办法的，看那个字我们绝对念不出那个音的，那一定要谁？一定要有师父来传，所以这是非常珍贵的一个非常非常的一个机缘殊胜的一个时代。那上师以前他是很多跟每一个单位去接触的，他没有说我们佛法就用个广告，用广播电台来广播的。事实上能够解说的东西他是就像说我们今天用嘴巴讲话，会不会讲话到最后天下的众生都变成我的子女？不可能的，对，这子女一定是父亲亲自带，久了才会变成子女。所以同样道理，修佛一定要跟着师父走，那所以说上师以前他带就是带弟子，都是跟着他走。那今天透过广播，为什么？因为要时间到了。刚刚上次有讲一句话哦，那个很重要一句话，他说不能，如果不能自立的话，就无法利他。这是在以前的时代是确实是如此。为什么？因为以前没有那么多的工具啦。那今天可庆可贺的地方就是说，今天一个上师，可是他却可以建造一个道场，然后就像一列车子，他就可以成为一艘法船。那在这个法船之中，即使我没有开悟，我一样可以去渡人进来。我们每个人都有机会行菩萨道了，所以这个时代是不得了的一个时代，是每个人都可以行菩萨道的时代。但是当然要如法的那个法传，所以这是跟大家，我们听众朋友做一个补充说明。那上次我们 对是，
但是不是真实的行菩萨道？刚才包括说这个心经的要义啊，这一来讲解啊。所以当先讲释迦牟尼佛，当时为什么这些所有的宗教？当时有婆罗门，有不同刹帝利，有不同的种族，有不同的法门。为什么释迦牟尼佛要否定？他不是真的要否定各宗教，他是在演戏耶。这些都修得很好的，刚才讲说坐在那边整个雪山可以融化的，真的是很厉害，不是像现在的人这么差的，不是的。所以那么他可以放空的，他以为那个是空性，所以可以修到这种定，那可以把身体融化掉变光。变地水火风变化这么厉害哦，可以化花鸟变水变成白色红色绿色，就这样变了，整个可以这样演变，那演变再融回来再缩回来，这个肉体又恢复肉身。释迦牟尼佛都摇头了，他说浪费时间，就已经讲得够明白了嘛，可笨死了，这么简单一个道理讲满天满海的有什么用？没有用，因为小圣有小圣的三藏，没有那么简单的。所以我们念书一样，小学的课本的总，但是课本都弄不清楚的嘛，那怎么中学有中学的课本的，大学有大学博士不可能，我念一个中文就会毕业，不可能的嘛。他要有整个每一个课本都要去要修满分的，不然毕不了业的。那世间这很低级的东西就这么严谨这么难，怎么可能我念一个佛号，我念一个阿弥陀佛，念一个要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唵嘛呢叭咪就可以解决？所以释相人为什么中国八大师出现，阿底亚尊者就改革嘛？前面你看红教这些所有，他们都是念个阿弥陀佛就好了嘛， 那也是鼓励啊，可是他后面为什么要这样一个阶段嘛？那他难道不鼓励吗？鼓励啊，可是他不是只有这样而已嘛，不是只有这样而已嘛，它是一个全面性的东西来嘛，所以就好像一个国家体系，你真正的做教育工，我们做真正教育工作，它一定有小学、中学、大学、博士一个转诊的嘛，那大学它绝对不是博士嘛，对不对？那念完博士考第一名，然后忘记就请他重来了，医生也一样，考第一名忘记的就请他重来了，他在医人的时候他不可以有差错的，怎么可以乱猜呢？不能乱猜的，那下错药也不行，那差一点点不行呢，不能说 99% 啊，那都那个病人不是很衰，那现在都 10% 都没有了，怎么 99% 怎么可能呢？都没有那个本事嘛，那这修行人一样就乱说一通嘛，那你怎么不知道？我这怎么看得出来？你怎么可以看得出来？你要有能耐嘛，没有那个知识，没有那个能力，他怎么知道？要内行嘛，就好像医生一样，如果滑头出现，他怎么不知道他每一个人的问题呢？啊，现在都不是嘛，不是每一个人都没有那个高度，所以当然大家都不知道嘛，只能乱讲，讲来讲去，我讲你，你讲我，讲的都没有一个标准吗？那这个是有标准，所以我说有标准的。那你任何情况之下他是打不了他的，打不倒他，所以我说佛不是觉者，觉者也不是佛，你打不掉他，打不倒他，因为有解释嘛，就在像刚才不是很详细的在上一前上一上几集都在讲解的，所以我刚才讲说苦海人生苦海那是错的，有苦海的有不苦海的，所以没有说普茶变成普洱茶，哪有这么白痴的，没有这么笨的佛吗？这么笨的话都不会有的，怎么可能是这样的佛？所以那一定是那是一个境界，不是什么怪物，不是说什么奇奇怪怪，就是那个智慧到那个境界，他的爱心也到那个境界。那不，初地菩萨的爱心跟二地菩萨当然不一样啊，菩萨的爱心跟佛当然不一样，怎么会一样呢？他可以牺牲生命在所不惜啊，但是死不了的吗？他怎么会去死呢？怎么哪有那么笨的？怎么差也不会这样的吗？虽然释迦牟尼佛81岁去死，70岁死，那只能说视线呢。因为殊胜化身佛他一定要这样视线王子的，一般烈焰化身，所以叫烈焰化身，他没有的，有时候王子，有时候乞丐，有时候富商，有时候在家，有时候出家，他不定性的，所以最后还是要以法来见真章的嘛，不是看外表，不是度很多众生呢？就好像刚才讲回来说啊，度很多众生行菩萨道，不见得啊，为什么？连这个菩提心都不知道了，他怎么行菩萨道呢？
我们是度来给上师来那个跟上师解释。
对啊，所以他不是真正的行菩萨道嘛，那个是度，也不是真的度嘛，度人去死而已嘛。
对了，当然上师
您都是安尼啊。
上师您最终要教的一定是自己要做头家，对了。
嘿，啊，对，没人做头家，我是嘛要打。
但是不能等到我们都已经做头家了，我们再去找人呐、
啊，
对不对？
对啊，所以人人哪有办法？所以你看那个薪火相传，你看这个每一个行业领域里面做学徒，他要做，公庙也一样，寺庙然后做学徒做到最后才做那个道长啊。
等一下节目下半段我们再继续来听上师开示，我们让听众朋友休息一下。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正声广播电台幸福圆满身心灵节目，我是主持人都梦，非常高兴又在节目的下半段在空中跟大家相会。那在下半段这个开始之前呢，我还是要再做一下小广告啊，就是我们的上司的这边的联络电话是0902-31300-0902-391300，还有0903-044-6640903-044-664。那非常欢迎听众朋友呢，就是打电话来跟我们分享你们的心得，或是提出这些疑问。那这如果你们有留下这些的话，就是我们也许在这个节目之中呢，我们就能够听听众朋友，如果发现说这个疑惑是大家共同的疑惑，那么我们就可以公开来说明啊。假如是个人的疑惑，那也许就是可以约时间跟上司见面。上司虽然非常非常的忙，但是他是完全可以为了大家不用睡觉的，不用这个就是尤其他现在主要的重点在台湾哈。那节目上半段我们有提到上就是我们的国际噶当巴文化节这个地方啊，那个8月22号到8月30号啊，是每天早上都有名家的挥毫，那每天下午就是不同的活动，那这是多元的结合啊。那这些文化界啊，我们的这些大师啊，好在这个地方汇聚，这是我们台湾很重要的一个大事啊。虽然现在大家都很重视高科技啊，但事实上这个高科技它是要很多的福报去支撑的。那这福报从哪里来？当然就是从宗教来啊，对不对？那这些和谐的社会才能够产生和谐的东西嘛。如果今天社会真的是很糟糕，那生产不出，就是产生不出这样的一个结果啊。那当然我们要希望这个结果能够继续，这么多的幸运能够继续，那我们就持续的必须更多的整顿啊。那整顿之中离不开我们对于社会的这个关怀。那对社会的关怀，我们不就说有很多层级的关怀，有一些是直接帮助的，但是直接帮助我们会考量到的，就是我们知道的佛法在学，知道说直接帮助可能会去让对方怠惰啊，会或是变成一个习惯啊，那习惯之后可能会变成一种埋怨啊。所以像我们看实际在做这些慈善啊，才去救那个印尼这边的灾难的时候啊，这个也是有一次的大洪水的时候，那他们就是所谓的以工代政，那当地的百姓也不相信说有人会这样帮助他们哦，请他工作给他们薪资，然后建设他们自己的家园，那后来就动员比较少的资源，比较少的能力，而能够启动更多的人力来做。这当中就把这个灾难给化解掉了。所以今天我们说这么多汇集在台湾，也才因为这样子，才让我们有这么一个空间能够自由的能够像今天我们在这个地方，我们能够很安静的能够在这个地方录音没有那么多的灾难说赶快去救没有那么多的困难赶快去处理或者是甚至说再怎么赶快去躲所以今天就是有这么多元的力量的一个努力之后，那好，那我们就来澄清更重要的东西了。这些枝节的东西处理掉了，那我们就来讲一些很重要的了。那大家忽略的那更高次元的东西，那就是我们今天恭请上司在这个电台之中从去年年底开始，那我们就开始做这个节目来跟大家做交流融合。那当然这个道的本身它没有在所谓的谁大谁小的这空的本身没有谁大谁小但大家一起进去的话，大家都化成了真的就是上师说那种光啊，那个每一个人都称为佛菩萨，那还会去谁比较谁大谁小？您真的比我大，您就来服务我吧。那所以说 就大概是这样。那那个节目的下半段，我们一样继续请恭请上师开示。那很重要的，我们要请上师趁这个机会来做这个为我们的社会国家为我们的听众来做一个加持。那我们这个节目的这个制作这节目假如有任何的功德，那也是一样，就是希望能够回向给尤其是我们的听众那还有我们的社会国家。那我们恭请上师能够来做加持来祝福。
好 ,OK。那么也就是说我们刚才有提到所以这个世界因为有很多的不明嘛。那新世纪有所以叫做有一个这个传说嘛当作传说好了。那么叫日夜明日夜明不是要反清复明不能搞错的。也就是在所有的心灵教育里面它就要明朗出来了只有在这个阶段所以是最后的阶段也就是要做总说缘。所以我义正言辞我有提到很多的教理的似是而非是有原因的因为这是我的责任嘛在这个世界当中所以那这个是很特殊的我是把所有历代祖师包括我们上师包括我们的祖师包括别的教派的祖师所有的这些做总和那么他所有矛盾会来做整个总说言那他有矛盾的地方全部会明朗摊开来讲但是现在就是以这样的讲的方式就已经不是像现在以交流方不是像在格鲁派这个600多年来他是以辩证的方式直接用羞辱的因为你不对就是要怎么样该死要拖出去砍的他是用羞辱的方式他会骂你说你不要脸你为什么前世是法王今生投胎就忘记了因为不可以忘记的嘛忘记的代表是学艺不精所以投胎的时候被业力给牵引嘛给影响那叫学艺不精所以那他讲的空一定是错的因为这个罪业缠身嘛他怎么知道空呢空的道理空不是空空没有所以那既然这样的话所以我们要祈福就祈福有这样的睿智大家都有这样的智慧有这样的爱心跟智慧爱心属于方便那空性的智慧是属于智慧这两个叫爱智双印所以不叫悲智双印所以一般翻译悲智双印之后所以我现在就对应用不同的时候我就提到一点一点你就知道过去讲不是讲悲智双印吗怎么现在就讲爱智双印对因为大悲心也好菩提心也好大慈心也好这个都叫爱所以叫爱智双印不叫悲智那悲智双印爱去哪里呢那么大慈心去了哪里呢菩提心又去了哪里呢那不是很啰嗦那你就爱不是包含所有的吗不管讲大慈心大悲心菩提心讲四无量心这个无量无边的爱心你可以讲的那么所以那么这个大爱中爱小爱都没关系这个里面八十行思里面就有了连爱心都是属于行思所以没读书人他都搞不清楚以为爱就了不起当然是要鼓励的啊可是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应该的做好人的本分是应该一样的道理连的人都 做不好的还做什么对不对比如说建立家庭一样做好人的本分然后安居乐业是本分然后那就刷吗那都别刷所以不是一直就近但是不是说这不要所以不能搞错了大小通吃所以我听到整个完整体系的人就知道了他不能片面的所以这样的情况之下是大小的我们要就近成佛不行小小的善一个也不放过的那么他就不能就近嘛那为什么要连小小善都要做不因善小而不为不因恶小而为之那这个是理所当然那么所以这样的情况之下那么来为整个这样的睿智祈福而不是一般那么肤浅的所以就跟上学这是去学校一样那我们是要有一个完整的体系的教导他才不会差错不然俩孤招比公当也招塞公塞也招当俩比就这样俩孤招比也所以这样的这个的情况之下所以必须要长期才有修学才有办法但不用像格鲁派他是要投入很多心力因为我们是格鲁派嘛现在改成噶当派格鲁派已经将要灭亡了所以要必须新的派出现的所以叫新噶当派这其实就是格鲁派它全部是智慧性的所以是属于智慧性的东西来那我们现在就是说我们要来这个理解我们怎么样朝向未来我们大家有这样的觉醒的睿智 啊、哦，重要是这个，那么来影响未来啊、哦，因为过去好像被盖到一样，因为也被教坏了嘛，以为根深蒂固，以为过去的那个是对的，那其实都是错的啊、哦。那我们现在来做一个祈福。好，那祝大家有福慧啊，福慧有福又有慧啊，有福德之良跟智慧之良啊，这个这个双修圆满啊，吉祥如意。
啊，吉祥如意，非常感谢上师。好，我们继续啊，来这个节目的继续，我们一样又的这个世界大同的事情啊，那这是我们说人类有史以来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机缘啊，重要的一个大事。那这当中有这个所谓的机缘的部分，那机缘的部分包括着世界整体的机缘，也包括台湾的机缘，以及我们包括个人的机缘啊。那这当中谁愿意去做这样的一个事情，谁就跟这个机缘所谓的结合啊，就像说以前我们说像在早期的时候，台湾最重要的企业家像台塑集团的王永庆，那当时台湾还没有这个塑胶的这个产业哦，所以他当时从这个日本引进这个塑胶射出成型机啊，哈，那从一台塑胶射出两台、三台到几千台塑胶射出成型，到整个台塑王国，就是因为在机缘上面，他卡结合这个机缘的时候，那就这样一路这样就上了，哦，像长荣海运也是一样，好，哦，在这当中，当台湾这个工业正在发展的时候。那么有这么多的物质的东西要运到全世界的时候，那么在这当中他参加了这个所谓的航运的这个体系系列里面，后来成为这今天的长荣集团，这叫机缘啊。那么今天世界整个要做一个所谓的现在世界一家的嘛齁，从1900我们看到那个1008年的这个疫情，它不是一个小地方的疫情呢，它影响到整个世界。那就像今天的那个伊朗跟美国的战争也是一样，我们会看到整个世界都受影响。那今天台湾生产的台积电，诶，可以服务整个世界。所以在这当中的一个多元的融合，它是世界的一个机缘。那这当中有世界的功课要做，不是机缘来了那就不用做功课了。就像这个台塑集团当时他买这个塑胶塑胶射出成型机，那里面有很多的资金的这些所有的东西都要去做，这个结果才会产生。那这当中除了机缘有功课要做之外，里面还有很多的问题是必须要去处理的。啊，这个问题如果没有处理的话，可能会功亏一篑啊，可能到最后所有的努力都变成泡沫幻影了。哦，以前台湾在发展这一个所谓的电脑工业的时候，也不是那很多的产品、很多的研究，它花了很长的时间，已经像那时候在发展那个叫做微电脑还是什么的，已经这个产品都成熟了，要发布出来的时候。结果这个东西已经被淘汰掉了啊，已经新的产品已经出来了，所以并不是这么的顺利。所以今天这个机缘该如何的掌握？那一定要有懂的人来带。 那懂的人他也要经过很多的过程之中去了解所有的状况，去了解所有的资源在哪里啊，这是我们今天上师哦，他会去这个各宗教跑一圈啊，然后所有的人想要对接的，想要去就是说来跟上师来结合的，甚至请求上师帮助的哦，这是非常非常的多。那这当中到最后啊，能够利用这个广播电台能够来说明。那有关于结合这当中哈，就是说各宗教它都有各宗教的特色。在上节目里面，我曾经说明，就像我本身，我也有我本身的宗教信仰啊。虽然我现在的这方面的宗教活动很少，以前我是全力以赴啊，整个就投进去，整个叫做燃烧生命哦，到国外去弘法。那当时虽然说不是这么的，就是这么高次元的东西，可是那是一片赤诚啊，是在那一片赤诚之中，叫做金诚之所至，金石为开。这个金石开启了什么金石？西方国家的这些人愿我们走，愿意跟我们修，愿意跟我们学啊，这是第一个。那到最后开启了什么？天跟人合一的这个角度上切进来了，我开始有很多的梦境了，开始诸佛菩萨直接来启发，直接来教育啊，所以很多的盲点在这当中开始解开了，才会发现说自己以前讲的是什么。我当时在讲白天在讲课的时候，晚上诸佛菩萨就带我到那个我讲课的法界去，让我看到我讲的是什么课啊。很抱歉，很多时候讲个啥必跌菜区啊，得别财啊，那这功德力功过哈林好听，大家听个哈林法喜充满，弄这林欢喜啊，大家都对我都哇很有点好像也蛮崇拜的。结果我们的成绩是跌菜区啊，得别财哦，这是但是起码让我知道了，瓜跌菜区啊，别财哦。那更多次的是在乱葬岗里面埋尸体，生死大事，但是。我们变成把它变成烂缸在埋尸体，哦，这是我个人，不是我们的我们的教了哈，是我个人啊，因为个人算是比较没有上轨道，哦，但是就是这一颗至诚啊，虽然我不会真正画出那个马的形状，哦，但是我有学，那慢慢的画，一笔一笔画，一开始画的马像老鼠一样，可是慢慢画久了越来越像，越来越像。如果从来没有机会让我画，从来没有机会让我去行，那今天也不可能有所谓的开悟的这件事情。当然离开还很久了齁。说跨领域的融合，这当中的结合齁，比方说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的佛教的团体，他们都用诵那个大悲咒。那为什么会诵大悲咒？因为一般的六度万行法发现做得很辛苦，而且效果都还是有限。一贯要组织要成立一个僧团，也很严谨的修行有不足的，当然送其他的大圣经，所以很多的这些庙到最后都送那个大悲咒。那大悲咒这本身是来自于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的这个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这个陀罗尼这本身是密法，那这大圣佛教的怎么会去把它变成一个必要的功课，这叫融合哦。那并不一定说你就要来当我的信徒，我去当你的信徒。很多的法呢可以互相的回应的，互相的。就像说基督教国家，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基督教的国家普遍的，尤其欧洲，它普遍把国家治理得很好。那家庭本身很多都比较圆满。那是不是它里面有很多的内涵可以学的？哦，假如我们今天是躲在喜马拉雅山上面修，那不用完全都不用担心的，那就什么都不用管。可是不行啊，哦，我们既然是身在台，哦，既然是在面对整个世界，那我们的责任应该也是帮助把人间整顿好。所以有很多的法是应该要融合，应该来学的。那当然最后我们自己本身如果没有能耐啊，很容易就被搞倒了，那时候一切就免谈了。甚至我没有福报，我们想帮人，口袋空空的，哎，也没有福报，那还算什么？哦，所以说今天我们有能够有上师来台湾来跟我们引导，那是最好的、最直接的。啊，上师不好意思，让我们再请上师继续开示啊。
嗯，好。那么也就是是一个全面性多元化的结合。啊，但是就是说，不是小孩子，因为有他要高远的标嘛。我们当练幼稚园的时候开始就会教嘛， 啊，这个爸爸妈妈就说，哦，你将来要做医生呢，还是要做科学家呢？那都不可能中学去做科学家的嘛，所以这个那练博士练完的也不一定像话的，做医生也不一定像话的，所以很多现在医生不是那么多嘛，就前几集也讲过了，那不是几十万个医生，就数不定的，这个世界早应该就救了嘛，啊，那其实是因为大部分嘛是半汤水嘛，啊，对，所以都拢是啊，都有些也好，有些也未好啊，啊，钱照赚啊，但是不一定大家好啊，啊，好厉害，你用你讲一百万的医生，伊有真正有几贵个，可能十个、二十个、一百个厉害吗？哦，啊，比国公开讲像华佗安尼，嗯，啊，国较难啊。啊，所以迄就是啥，就是啊，读册遮尼多啦，包括宗教啊，佛现这么多啦，啊，你看啊，但是拢在整个道次第的似是而非嘛。所以阿底峡尊者跟这个他是已在九百多年前嘛，那后期啊，兴盛的三百多年，后来又慢慢灭亡了，啊，因为。就会长时间会有用的，然后经过到六百多年前，中国八大师又出现了，他用辩证的方式，啊，从来没有过的，释迦牟尼佛时代，包括各宗教都没有，他用辩证的方式，直接把它变用辩经的方式。那我们现在不是用辩经，辩经这一般人受不了，他是羞辱的，直截了当，他会羞辱你。那么直接问你说佛是抉择吗？那他请问说是，那是好，请问你，那佛是抉择的话，那这个抉择是佛？那请问呢？抉择不是不大嘎啦吗？佛难道是一个生命体吗？不是嘛？因为释迦牟尼佛的智慧，我的心不是一个生命体嘛？我是一个生命体嘛？我的身体也不是一个生命体，所以搞不清楚，引擎跟车子搞不清楚嘛？那，啊，就比世间人还不如嘛？那修什么法？那，啊，都杂逃嘛？啊，就乱嘎嘛？啊，乱嘎的时阵，那个东归个，所以咱那个哦，妙音师的，提那个什么呀？提一包哦，甘草，啊，伊提那个。甘草我看，啊，讲这是白痴啊，是甘草，讲甘草啊，我看我就知啊，对吧？哎，佮摕一包白痴哦，啊，所以迄就是足简单的嘛，啊，迄个咱就外行的，啊，外行嘛，袂当去用假派去啊，哎，纹路不一样的嘛，对不对？啊，俺是车眉啊，啊，咱是外行人，做一个工程，做什么呀？生活当中，啊，连生活都袂样，现实都没有办法，不是软木，啊，不敢不好死。不行的嘛，世间法跟出世间它是结合，所以叫多元化结合，各宗教融合，但是我们要是非分明。那但是我们为什么会下水，跟各宗融合，然后出钱出力，不该被戏啊，不要紧，别烦恼，不是像一些道长领袖说那木那公，哎呀，那哎佛祖啊，观音菩萨，你都卖好啊，他最看鬼，啊就是那走那万谈，啊都去死后啊，这种人都是这样不会。都家己都无教育，所以智不能立，不可以立他。家己都咧悟未清楚，家己方向都唔知影伫倒位啊，都无法度去教教人啊，啊是变啊去教别人。死的人较侪人讲，哎，人咧做较善心啦，好人拢早死，安尼卖做好人就好啊。啊，就无教歹囡仔大细，啊，乌白母，啊，都不能这样的。所以那这样的情况之下，为什么在讲这整个所有的教理非常复杂，哪有那么简单？双小圣的三藏都。非常复杂的，哎，毕其一生都学不完，所以在中国八大师的体系里面，道次第里面要先修学下士道，只是人天之果，要非花很多的时间，小学六年呢，啊，躺两年呢，啊，中学才有进入，再更进一步的呢，啊，过两年十二年呢，啊，十八年毕业也不过是显教的部分而已，那还要进入密院呢，像我们朝圣呢，西藏的大昭寺。啊，不是这个小昭寺，这属于密院呢，都是属于密院的。那密院，你这个三大寺，传教的九千多个寺院，你不管他不能是扎斯伦布寺，不管是塔尔寺或哲蚌寺、色拉寺，你没有毕业进不了密院，不会让你进去的。啊，博士念完之后还要其他科目啊，再深造的，哪有这么简单的？不是现在的人这样在念咒啊，说我念个咒啊，我们那边没有念个大悲咒，那显教也念大悲咒念，我们那边有照念十小咒都念了、啊，他怎么懂密法？所以叫你看以前的净庆长老说五不翻哦，都喊不翻，对不对？所以那么这个，那这个秘密不翻啊、哦，这有五不翻的，哪有他怎么知道？所以嘎哩嘎哩巴拉嘎哩巴拉上嘎哩不哩扎哇，他根本不知道的。这是讲诸法无我，讲空性的境界。那诸法无我不是空性呢？ 所以刚才不是念了半天嘎滴嘎滴巴嘎滴巴的上嘎滴巴哇，那我们把它生活化，用在现实，上厕所、吃饭、睡觉不离，难道一定要念吗？没有呢，你现在就可以呢，你供花供水都全部从空性中所显现的，对不对？那你这个山川水意啦、啊，这个来来去去，你可把这些肮脏的啦、不好看的，你就可以化，化成清净。那个水也一样，花也一样，那个水质，比如说这个。因为它水怎么干净，它都是肮脏，因为三界的东西嘛，那可以化啊，化成空心，以覆空心中，以大悲心、菩提心这样去化。那大悲心以这样化空心，以覆空心中，不是讲一般讲的空性。刚才有提到空性的问题，因为法性不是空性，因为地狱也是无我啊，天界也是无我啊，菩萨也是佛也，没有一个法不无我的，诸法无我，但不是空性，所以一般都可能。那这样情况。哎，
不好意思，那个因为这些高深的佛法哈，我们也没办法就是很快的把它讲解清楚。
对了，只能稍微提示。
对，
因为有因缘提示一点，就是说现在讲的人为什么差错在哪里？
是，今天只是讲到这个缘起，就是为什么会这样啊？那
就缘起性空啊，缘起不离性空，性空不会离缘起的。
对，今天
所以地狱也是缘起性空啊，这法界自然就是这样，本来诸法的面目就是无我，缘起性空。他不是出世间的嘛？
对，那现在
我们不能搞错了。
是，现在是因为我们
出现佛也性空啊，但是地也起性空，三界六道也是一样，那不一样的东西来的。
是，
我说不能一概而论的嘛。
是说这一段我们来开始做这个节目这样子啊、哦，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缘起啊。那个今天时间到了，那我们就跟听众朋友下周再见了，再会了。
好，那就稍微这个做一个终结啊、哦，希望大家都能这个。福慧圆满，吉祥如意，
吉祥如意。
冷气是吃电还瘦
哦，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你们有验过 P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这么好啊？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纠团一起做 PC 肝筛检。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嗯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肠道，否则容易长病，引发登革热。
啊，这么严重哦？
对呀、啊，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您免费下载，轻松收听。